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念华严经啊，我们有有时候念的时候，我们会产生怀疑，比如说这个善财童子无善商啊，这个我们看的地方不是我们人间所看的境界啊，就是地球上根本找不到。所以这个德大师就问我了，他说这个善财童子那个无善仓是不是在地球上仓啊？那离开地球还有是不是在天上啦？在某地方仓呢？到底在哪里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对他会产生一些心里面的这个疑惑，这个疑惑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看那个境界，我们很难接受，那个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我们没见过啊。其实啊，我悄悄地跟你说一下，你就会理解啊。他说其中有一本书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啊，有一位长者啊参拜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叫他呢去参拜文殊菩萨。这个时呢，他文殊菩萨在哪里呢？他说你往南边走啊。他说这个去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找到文殊菩萨。他就是说，后来释迦牟尼告诉他，你应该怎么走呢？你不应该呢，有念走，有相走，就不可能执着于一个念头我在走，不能执着呢，有个文殊菩萨在等着我走，也不能够有呢，有所住，就说去走，也不能呢，有这个前走、后走、左走、右走，不能够动念头，不能动妄想，不能动分别心。那你这样走，这样走，就可以见到文殊菩萨了，知道吗？后来他走呀走呀，走了一半的时候，本来要见文殊菩萨，就得了一个念头，得了一个念什么念头呢？他说我要见文殊菩萨，我要供养一点啊，那一顿念头，波心体就出来了，波心体出来就幻化一个一个城里面了，一个城里面了。他说这个准备去买一点，就像我们要买一点苹果到庙里去供佛吧，对吧？就我们去供文殊菩萨嘛，我们就像客人去见文殊菩萨，那我们肯定要带一点什么东西嘛。结果那个魔王呢，就知道他要见文殊菩萨要获得大解脱，他就把神力啊，把所有城里面的那个遮了吧，用神通把它遮盖了，看不见，找不到，就找不到城，明明在城里面转来转去了，他就不知道城在哪里，也更买不到一个苹果和香蕉。这时候呢，那个魔王魔王又魔语魔语还是挺有善根的一看到大长者，很有智慧的长者在寻找在这个转来转去的，不知道干什么，他就想来问一问。他说我要去，后来那个长者就告诉那个女子，他不知道是魔语了，他说这个，他说我要去见文殊菩萨，我要买一些供果，就要买一些东西。结果呢，那个魔王的那个语呢挺有善根啊，他说我给你啊，他因为魔语还是很有力量，就把很多的这些金银珠宝一起带着。他说你要去见文殊菩萨，可不可以把我们带着？那长者可以啊，我们一起去吧，是吧？一下子500个宫女跟着他一起过去了，知道？500个魔王的女子一起去见文殊菩萨，结果走着走着，就是还是这样走，结果就见了文殊菩萨。见了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在干什么呢？文殊菩萨在背光，背光呢，他在那个地方见了文殊菩萨。完了，背光出来以后呢，就接见了这位长者，并且呢。这个500个魔女呢就跟着这位长者去供养这个文殊菩萨。结果呢，这个500个魔女呢就被那个长者把那500个魔女呢全部供养给文殊菩萨了。所以文殊菩萨全部就接受了就接受了。接受了以后呢就是玩了7天了吧，就是也没看到讲法，就这样的玩了7天。玩了7天以后，这长者就智慧就打开，智慧打开就把这500个魔女呢就供养给这个反供给这些国王， 国王带回来啊，对吧？带回来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就回来，就智慧大开了。就他那个国民全部啊受这个国王的教化。这里面就是说，就是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他要见文殊菩萨，必须要摩诃思维很重要，不能动念头啊，应该怎么样的思维，怎么样的觉照，才能见到文殊。所以讲在南方啊，南方，那说在哪个地方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华藏世界是法界品。什么叫法的法界品？人的法界、天的法界，就是这个菩萨的法界、罗汉的法界，还有这个地狱的法界、恶鬼的法界、畜生的法界，其实都在当下。我们走，这是思量而已，精行精行，行就是行为，思量为愿力，要发愿叫愿力，行为叫行，叫愿行。因为善的他只有愿有行，他的愿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他的行为他就是行动啊，行动就是思量的意思，就是观照的意思，就是日照境界中的意思。他不是就在行，我们看到是就在行，其实呢是他的这个行波罗蜜的行，行三昧的行，行这个慈悲喜舍的行，行这个寻求一切法的行，他的行的观照观照观照就进入到一种境界。就是说这个法界有不可思议的法界，这个我们这里面都有十法界，特别是菩萨法界。菩萨法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定等觉妙觉，还有是通是人是定还是无尽，这都是境界。而这些境界呢，都是超越凡夫，超越天堂，是在佛的法界里面，是在菩萨法界里面。所以呢，菩萨法界不可思议，都在当下啊。所以呢，在圣海腾子要到法界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吗？有的呢一转身就见到了，有的呢要七天才能见得到，有的呢请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见到，有的呢还请了四五年才见到。所以呢，不是说他一下子，我们看书是很快的，其实他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实际上特别是见那个大王的时候，叫余幻三昧，就是在那个行在行是住嘛，是行位里面去见这个余幻王，是吧？余幻那个住的这个余幻行的那个体上那个大王，他不是说余幻嘛，他修余幻三昧嘛，他在修什么？修余幻三昧啊，这个怎么修余幻三昧啊？他是在佛面前发的愿，是吧？然后说这个他过头的尊称很坏，是吧？他是变化了很多的坏人，是吧？他自己变化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剥皮呀、抽筋呐，然后这个下油锅啦、堕地狱啊的境界，其实他是自己画出来。但是圣台腾子对他产生怀疑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就是祈祷，我不想对他。后来天人就马上去劝他发心，啊，对他生信心。那说这是一个境界。啊，这是境界，就是法界的就是境界，就是说你在醒的时候就进入到一个法界里面，这个境界是不会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它是我们是一个人道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六界这是一个境界，是你修行的境界。每个人都有境界，这个境界你得不到我境界里面去，我也得不到你境界里面去，只有到了八地菩萨才能够进入到地方的境界。所以呢，像善财童子已经见了文殊菩萨，他说文殊菩萨的加持你才能够入法界品，知道吗？所以见到那些菩萨都是文殊菩萨在后面加持的，因为他自己进去的，知道他自己进不去的。他说到最后面四大愿王的时候入法界品，不可思议，才见阿弥陀佛才能够进入到佛的境界。你不见阿弥陀佛是见不到佛的境界，那后面前面都是文殊菩萨加持令你见到的啊，文殊菩萨不加持你马上就失出了，是吧？既然我们念阿弥陀佛都有佛力加持，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我告诉你，阿弥陀佛你念不出来的，就是你听声音都听不到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持五戒啦、修十善啦，我们大家做一下，都后面都有佛加持，才有我们这那些杀盗淫妄吃喝嫖赌，他们不来念佛呢，因为他没有这个境界呀、啊。他为什么没有这个境界？他没有善根嘛，没有获得文殊菩萨的加持嘛，没有天神的加持嘛，是吧？你天连维陀菩萨的加持都没有，今天是维陀菩萨的圣诞，那文殊菩萨的加持，这样你修行他就会加持你，是吧？所以他有十大愿，是吧？都是加持众生，就是说你这样修行 所有的善法都是不可思议的，都是护法的加持出来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一定有护法的加持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。我能见到你，你能见到我，都是不可思议的，知道吧？不然我们见不到你，你也见不到我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法界，虽然我们在人道的法界他们在八地九地十地种种境界，在佛的境界里面，但是呢任何一个境界都不能离开佛陀的加持，不然的话你是见不到的。这叫了，就是说你见到地狱没有地藏菩萨的加持，你也见不到你恶的境界，知道吧？你造罪的境界都现不出来，那就是更不想成佛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一切境界尽在其中，就是尽日，就是说我们都要用修行，就一定有境界出来，这个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读华严经的时候都是深入境界，深入那后面就很多的境界都要出，你看到的时候都是佛加持出来的，就不讲你还没有见识，但是你看书的时候都是佛在加持，因为你毕竟在念的时候呢，你不有境界吗？是吧？有这个善财童子，有善财童子在思念，是吧？那后来一个菩萨，那哪个菩萨哪个菩萨出来讲的君主戒就是境界，然后你念的时候，我问你，既然你没去了境界，就是名字也不可思议。什么三昧什么三昧三昧到什么样境界，一念之间五个界过去了，四个界过去了，是吧？百万界过去了，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护菩萨加持的，知道？所以念华严经论得护菩萨佛来加持你，毗卢遮那佛都会加持你。所以我有一次念华严经释放诸佛现前了，我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回事，我不懂，我现在我才知道。因为我就问海弘法师了，我说我看华，因为我那时候是打坐嘛，专程看华严经的，看着看着就见到了这个诸佛在面前，诸佛在面前，我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回事啊，所以我就跑起来问这个海弘法师，海弘法师对我就大赞叹了一番，说哎呀，童子出家正好正好，就是非常赞美我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傻乎乎就这样过去了。现在我才知道啊，原来念华严经真的有诸佛菩萨的加持，限量加持，知道吧？你坐着念华严经，念华严经，你知道诸佛菩萨加持，每一部经典、每一个文字、每一句话都是佛菩萨加持在里面也出来的。你要得到圣心先，不要怀疑心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你得到怀疑，这个不相信嘛？就怀疑啊！就是我看好多人编故事啊，就是某些人见到小和尚。我说建寺庙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啊，很糟糕，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他是一点贬的说法，哇，就感觉到他这个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编出来的东西真是一塌糊涂。那说我们没有信心，对这个善财童子这个无事善差啊，我们这是不是编出来的？你感觉到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有吗？真的没见过啊。是因为我们虚空里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是一切唯心所造，一心十法界嘛。十法界呢，每个法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人道，人道，你说我是在人道，人道境界，你也是人，人道的境界，那我的境界跟你境界都不一样嘛，是吧？你知道，那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人的境界，那一百个人的境界你们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怎么知道呢？那菩萨从中无尽的世界，五十三个人算什么？五十三个人呢，这算什么？但是无量无边的菩萨，每个菩萨都有自己的境界啊！你说多少境界？我们看这个华严经，那是少之又少，我们不一点都不怀疑，一点都不要怀疑，知道吗？这一点境界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起聚，我们五十个人坐在一起聚，五十个境界是吧？就是人道的五个人之间，如果我们都是八地菩萨，那还得了是吧？如果我们是等觉菩萨，那还得了是吧？如果我们都是佛，那还得了？是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么几个人坐在一起，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你对华严经有什么怀疑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要对它生信啊，一点都不要怀疑。然后一切境界啊，佛菩萨这个境界啊，你不要怀疑它啊。这个就是顺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啊，华藏世界叫华藏世界，那个我们叫日世界品。日法界品，就是说每一个法界里面，就是说人的法界里面有十法界，我们为什么有十法界里面还有十法界，十法界里还有十法界叫三千，叫三千界，我们有三个十法界， 为什么叫，就是说我们的念头有十法界，叫情世界啊，我们五蕴世界啊，五蕴世界叫情世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五蕴世界感情的世界，就是我们的苦啊乐啊，叫感情，叫情世界。情世界它是一个法界，并且它具足十法界，就是我们的感情啊，就是地狱也苦，天堂也苦，人道也苦，它也苦，地狱也乐，天堂也乐，人道也乐，这个乐。那么说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我们这个情，就是说你别让我打你骂你，你有快乐，你有痛苦。那这天哪，你痛苦快乐又是什么样的呢？这地狱的痛苦快乐它都有情啊，是吧？没情就没有痛苦了，是吧？就是说是以它的情的法界，情的法界肯定有什么法界，天人也有快乐，人也有快乐，地狱也有快乐，天人也有苦，人也有苦，地狱有苦，所以呢苦是不一样的，乐也是不一样的啊。那说不一样的就代表说啊，情它有十法界，是吧？一个法界具备十法界。那么气世界也有十法界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虚空，那说在天上的虚空是什么样的，人道的虚空又是什么样的，地狱道虚空又是什么样的呢？证明我们看到这个气世界也有具足十法界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五蕴世界，五蕴就是我们身体，那地狱地下我们的身体又是什么样的，我们人道我们身体又是什么样的，那天道身体又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十法界这个身体都是不一样的，证明五蕴不一样。所以呢五蕴十法界，这个情十法界，气十法界，叫做一念三千啊，这个。所以呢三千法界里面，就是一个人身上就具备啊这个三千，何况无量无边的众生呢，是吧？所以呢这个要了解这个法界是不可思议的，法界不可思议，并且就当下这一念，我这一念，如果我这一念有没有天上的法界，如果没有天上的法界，我就上不了天了，是吧？没有地狱法界，那我就都不到地狱下去了，对吧？没有人法界，我就不能做人了，所以那我这个人的法界怎么来的呢，是吧？所以呢如果没有佛的法界，我就成不了佛了，是吧？没有菩萨的法界，我就行不了菩萨道了，没有解脱二老汉的法界，我就成不了二老汉了，是吧？就是阿修罗法界每个十法界我们都是具足的，就证明不离一心，就是十法界不离一念，就是当下，当下你做禅定，做做做做，你进入到天道，你当下的虚空就变为天道，不需要到天上去，当下就变。所以呢你当下的虚空它是具足十法界，当下的身体也变十法界。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把自己化掉，为什么化掉？如果进入到阿拉汉的境界，你就可以化掉了，是吧？限量的话是不是二老汉有话呢？二老汉无话，无话之话所谓话，他只是回到自己的本源，解脱的境界而已，是吧？所以呢身体都是变化，就是嗔恨心眉毛一愁马上就难看，是吧？你欢喜的时候眉毛一散开，哎，人家一看就好温柔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微笑的时候你就变成很漂亮，你嗔恨的时候你讲就像恶鬼一样，就是骂人的时候马上像鬼一样，是吧？你马上就变成鬼，你看你身体都不离当下，你就有鬼跟天人的境界马上就现出来，是吧？不需要离开这个肉体，马上就有境界出来，何况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十法界都在当下，所以呢五十三参都在当下一念，当下一念就是说不是讲啊这个啊百尘焰水恒无迹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一百个尘事实上是没有痕迹的，是吧？没有痕迹，无痕迹就是心嘛，是吧？或者现一百个尘，但是呢都是心所现出来的无痕迹。是五十三个人啊，五十三人是什么啊？一出何养冲，是吧？就是说他是在唱一个戏而已，就是把这个境界通过这种方法啊来演一遍。所以我们呢要通过这样的演戏能悟到我们的心，所以以后呢学破言行愿就知道了。哦，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的时候一念去汝，是吧？变法界，是要等着这个道理。所以呢我们最后面就要悟道啊，还是照常要悟道。好，那说我接着昨天晚上这个说啊，昨天晚上说到这个说什么 啊，是有为人不想真理，就是世间有虚假的人啊，他不听不闻正法，不了解这个佛法啊，真正的佛法，外现威仪，装这些威仪的样子，专精事业是吧？度为难于亲近者，就是好多的男居士、女居士跑去拜那个出家师父啊，是吧？他说这个为了男女的亲近他呢，后来答他说啊，那这个先唯一的人是什么呢？就像那个淫雨一样，就男人呢在身上插了很多花啦，脸上打着粉啦，穿着花衣服啊，啊，站在那个地方，那外面的那些男子呢就跑过来了，就是说这样的就很丑陋，知道吧？一个大比丘的话做微善，就像那个妓女站在门口等着那些男人愚人的朝拜礼一样，你看这样对我们啊、就值得要注意啊，就像大便一样会赶到好多苍蝇来追你叮你。所以呢人家说，哎呀师父你好多粉丝啊，啊，这个粉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粉丝就是什么？就是苍蝇叮大便，苍蝇叮大便，所以以后不要讲，知道吧？不要讲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样那个人好多粉丝啊，就是苍蝇叮大便，啊，你只不过是个大便，好多苍蝇来叮你而已，啊，所以大家在我这个地方要求法，啊，不要去搞那个世俗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法师呢，一定要跟我们这块学法。学法不要做淫语啊，不要做淫语啊，就是说啊，淫语就是打扮的自己啊，花招展翅的叫什么？是的，是长的，长的啊，你拜我啊，我有威仪啊，我有修行啊，我有力量，你赶快来拜我吧。就像妓女站在门口啊，就是哪里哪个有的过来来拜我吧，就这样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很可怕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比丘这得注意，你们居士呢也得注意啊。后面又问啊，如何菩萨行于非道而通达佛理？就是说这个菩萨就是说种种方便了，吃饭去睡觉啊，走路啊，啊，各方面啊，但是呢他行的是非道，但是呢他是解脱者，是吧？解脱者，既然说我们大威德菩萨是吧，杀人杀人，后来说，哎，出家人怎么会杀人呢？啊，我那个大威德菩萨啊，用手这个挥了一下啊，一看他被杀的人全在天，全部到他的这个庙洗，叫什么锅头啊？庙洗锅头吧？哦，叫庙洗锅头，东方庙洗锅头，然后、啊、都往生那个地方去了，就是说。因为这个造，他看到他下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他不如他造业的时候，他就必须把他杀掉，杀掉。那说就可以救度他。那我们去杀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因为你没打到空相。你当然你杀，你真的有杀，因为有我执有法执，你杀不行，你杀。那说，但是呢，他这个真正有道的人呢、啊，啊，行于非道，但是呢，他在行佛法，通达佛理。那什么样的人才行于非道通达佛理呢？就是说大约大理上就是不大善恶无分别也，就是说你能够了解善则无善恶则无，善的本体和恶体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，世界上没有善，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虚空哪有善哪有恶，都是我们强加进去的，世界上没有善跟恶，是吧？如果你善恶没有分别了啊，在世间吃饭睡衣睡觉都是道，如果你有分别，吃饭睡衣睡觉全是外道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看看，如果你不了解，那你填在外道，你不能说我不吃饭啊，是吧？要了解吃饭里面没有善也没有恶，是我说善是我说恶，人家打你骂你，这里面没有善没有恶，你要认为这是善这是恶，你就跟念头，跟念头就是外道，错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行菩萨道，有于一切法无善而分别心，啊，你吃这样吃，睡这样睡，做事这样做，但是呢，不这样你不是分别心，哪有恶念善念呢？是吧？没有恶念善念，你叫他怎么去做恶，怎么去做善，他不是善恶念， 他怎么去做呢？是吧？因为我要打别人家是因为生恶念，是吧？我要帮助你是因为生了善念，他没有善念，没有恶念，不等于心呐。那这个人怎么去？你就说这个人怎么做的话，他没有的念头了吗？他已经无生之中了吗？你说他去做坏事，问问他做了坏事没有？实在是没有做坏事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念头生出来。那有没有假的呢？就是这个假的，就是说你里面登了恶念，说我不登恶念，是吧？你上是没有恶的啊，是吧？你上是你跟说我打你，我骂你，里面登了恶念，说啊，我打你的这个题是没有恶的啊，啊，但是他登了念头，知道吧？登了念头，我就是说你坏，我把你打一顿，我惩罚你，你心里面对你又恨，是吧？或者说有恶的存在，但是呢，嘴巴上说，哎，这个是没有善恶的。那我说这个叫做虚妄之理，知道吧？这个叫做骗人的，就是心里面真理一点念头都没有，一点念头都没有，是吧？后面说什么叫无分别呢？什么叫无分别？就是欲法不生心，就是说这个大爷欲法不生心也。我们平时观照一切法无心，就是一切法无有善恶，就是虚空无有善恶，这样你等。明明没有善恶，你了解这个理，一定要知道虚空明明没有善恶，你就要讲善加恶，一定是你加上去的，是吧？你知道它是没有善恶，常常过到常常观照，观照喜欢吃饭吃衣睡觉，一直不去动这个念头，我们叫无念无相无具嘛，就是产生的最基础的一个体啊，所以要明了这个道理，欲法不生心也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欲一切法不生心，欲一切法不生心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他又问了，他说欲法不生心，那就是无心呐。他说无心，那就无作者啊。他就问了，是不是无作者啊？啊，客服是这样说啊，客无作者乎？他就啊。就是是不是没有作者啊？啊，非有他大，非有无作者，就是说连无作者这个念头也不应该生出来。就是说你还有个无作者，你就又在等念，哎，是不是没有作者？那你明明无作者这个念头还是念啦，就是说你有这个念头，还有一个啊，非有无作者，就是说无作者这个念头也不应该生的，他本来无作者嘛。哪有你自己说个无作者呢？啊，是不是不觉知？不觉知，就连感觉都没有了，也不能知道，那就变成空有，那就错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觉都没有了，觉性都没有了，知道？他意志无我也，就是说，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了了分明的觉知。就是见闻觉知里面没有一个我，但是见闻觉知是存在的。也有人认为说觉里面就是见里面没有我，那就完蛋了。就他见里面没有一个我，你这样的思维就是说我这个见里面没有我啊，我里面这个就是一个见，它是没有人所的，知道吗？有那个人所就变成一个见里没有我，闻里没有我，觉里没有我，知里没有我，一个见闻觉知里面没有我，一个没有我的这个念头就是我，知道吗？还是一个无我的我，知道？还是在他说知，就是说即知，就是知无我也，就是知的绝对体就是无我，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见，就是闻，就是觉，就是知啊，就是一个念也可以，就是一个佛性也可以啊，就是一个空也是可以，它没有一个呢我知道空的这个东西。一个我知道空就错了，知道就是本来即空，那后面又问了，那我岂有知？他说没有我，怎么会有个知出来呢？难道这个知一般认为知就是我知嘛？没有我怎么会有知呢？会有知呢？就是他一般人就是执着，他又认为呢，见闻就是不是我在见吗？我在闻吗？我在觉吗？我在知吗？这没有我了，那是见闻觉知怎么会出来呢？啊，见闻觉知怎么出来呢？ 啊。他说知者这个知，就是说你知道知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知性的，就是说你知，就是说你应该，就是说你这个念头一定会生出来，就是说一个你比例来讲，我觉，就是觉的绝对的体验，绝对体验，我觉就是一般于我觉，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我是没有自信，其实空，就是我在念佛，这个念佛，比如说我在念佛，这个我是没有自信，其实空，就是它是没有自信的，就是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。你能够知，能够我见我闻，我觉得这个我是没有自体的啊，意识空啊，就像说虚空的声音啊，虚空的声音就是念，也是见闻觉知。他说那虚空那个声音有这些吗？啊，虚空是没有这些声音，就是我们现在能讲话、能吃饭、能睡觉，这个坐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在讲话，这是都是统统没有自信的。真的没有自信的，它即是空，即是空，是吧？所以就是无念状态嘛，是吧？又问他说：“道我有何法？”就是说，道我，那我说这个无自性这个知，那个知就是我啦，是吧？知就是我，我说道一个我出来又有何法呢？是吧？既然这个知就是我，这个知就是我嘛，我就是空性嘛。那说既然空的话，我说一个我。就知，我说一个我知，难道有障碍吗？难道有障碍又有何妨呢？就是我已经知道我是空的啊，就我知道我空的那个东西又何妨呢？啊，一般这样的一些思维，是吧？他说自明，就说你知道你自己是没有事，没有任何障碍，自恐心中有事，自恐心中，就是说你知道是比例来讲，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知道我。是空的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虚空的声音，虚空就是我，那说我知，这个知就像虚空的声音，能知道自己，它跟这个虚空是合一的。那说这个知呢会出来，这个声音呢会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虽然我知道是虚空，应该心中无事啊，就是没有事情，我坐这个地方是没有事，自空你心中有事，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心中有牵挂，有忧患，有烦恼，有痛苦，有执着，就是你知道了，你心中有事就麻烦了，是吧？自恐心中有事，还有事又何妨？那有事难道不是空吗？啊，如果你无妨即无事，后面答，如果你无妨啊，就是有事又何妨？他问啊，有事就是我心中，以比例来讲，哎，外面下雨了，我衣服晒在外面，是吧？才要收回来，不是心中有事了吗？那心是有事，难道这个不是空的吗？就是说，难道有妨碍吗？有妨碍吗？啊，有妨碍就是无法的意思啊。他说答言，既然无妨，就应该是无事啊。就是他也是空啊，就无事啊。你心中不应该有牵挂、有忧患啦、啊。就是说，不光是下雨，它也是空；等于晒在外面，它也是空，它是无妨啊。啊，没有无妨就应该是无事啊，你心中是应该无事状态，怎么会有事呢？所以这种话是有毛病的，对吧？你心中既然无事，你怎么能说有事呢？对吧？就是说外面衣服在外面晒着，天要下雨了，你要牵挂它，应该是无事状态，无事，对吧？那说既然是无事又何妨？那有事，你说我心中有个衣服在外面晒着，你心中不是有事了吗？有事它既是空啊，它也是虚空的声音啊，对吧？而既然虚空的声音就是虚空是同体的，是吧？而虚空同体呢就是无妨啊，应该那有什么障碍呢？啊，他说你已经知道它是空的，那你心中应该是无事啊，无事。这后面就说那个衣服到底收不收呢？然后这后面他会给你答案的，知道吧？后面答案后面答案挺有意思的啊。他说啊，这个恶假有事其无事者，就是说恶假有事其无事，就是说明明心中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衣服在外面晒着，就心中有事啊，就是那心在前面讲的意思说，你心中有这个事，那个事也是空的，是吧？也是虚空的声音，它也是无事的体，那心中就应该，它就大的就是说，你心中有的那个事体也是无事，将无事，那就是无，就是无法，无法即无事，无事就没有任何妨碍你啊，就不应该有障碍啊。他说你现在就这样的反问了，他说把有事当作无事来想，就是明明心里面有一个衣服在挂着那个地方，然后你自己说那个也是空的，你明明心里面有事啊，对吧？又无事。他说何名非道呢？他说什么叫非道呢？就是说那不是没有非道了吗？就是说这菩萨不是行非道，心中有佛法，行为上行非道吗？他说行为上是非道，那怎么会有非道出现呢？就是那什么叫非道？因为坐在这个地方，心中牵挂的衣服，我们这个心中有事情的感觉，就是我们认为是有事啊、有事即是空的话，即是无事，那无事即无烦。但是呢，把有事心中有事这个当作是无事，那就没有非道，就没有道。何云何名为啊非道呢？啊，非道呢？啊，或者但其实无事，其实呢，啊，这个无事与强欠他生事，就是说明明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外面那个地方啊是无事，但是呢，你非要说一个有事，就是你自己硬要加上去，比如说是啊，非要去找一个生事，就是、生事。菩萨如果有一个非事可得的话，那就不叫心中有佛法了。比如说他吃饭穿衣睡觉是非，是不是？但是心中有佛法就是空。所以呢，他心中有法，知道我吃饭穿衣睡觉这是虚空的声音，本来就是双方都是无事的。你非要说有一个非道，就是你强加有一个非道可以取啊，有一个这个空可以取，那就变成你这个无事生事，就是你没有事性，你生出一个事性出来了，就是说你强加于这个有事啊。所以他后面会讲到啊，这个我们取不取的这个问题啊。后面呢，关于五戒啊，五戒他说又问呢，颇有因缘得杀生佛，就是说你现在讲了这么多都是，那我说颇有因缘，就是说颇是颇，就是假设的意思，测破测有破测，就是说我们走路或者什么有没有杀生命啊？有会不会杀害生命呢？啊，杀生不是犯戒嘛，是吧？你是杀生佛啊？答：野生野火烧伤，猛风遮树，这个奔野压兽啊，性血已飘虫，心疼于世。啊，心疼于世，就是说野火烧伤，我们可以想象到会把很多的虫子给杀死，是吧？这个猛风吹把树遮断了啊，他说这个会把虫子打死，那个野奔下来把这野兽给打死了，这个信水大水呀、啊、把虫子给淹死。他说我们的心同于世，何人易杀？就是说如果要是那火把虫子给烧死了，你就不会说哪一个杀了哪一个，是不是？如果人呢把它烤死了，就是人在杀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喝大的话，你要知道伤，对吧？就是说伤把虫子杀死了，那伤会不会受报呢？是吧？那个树把虫子打死了，那个树要不要受报呢？群野把兽压死了，那个水野会不会受报呢？是吧？那个水把虫子给淹死了，那个心水会不会受报呢？我们心也是一样的，恶离五心喝道啊，是不是？那说这个傻就不会现前，知道就没有，知道？也就是说如果你动念头，你呢恶有 犹豫之心，就是说你自己有犹，就是说哎呀我会不会杀生呢，犹豫就是说我的预见，预就是准备啊，预准备之心，见生见杀，就是说你不只是说你自己杀，你看到杀生你都是杀，知道吧，就是见啊，见到众生的生命能够见他，心中心啊，终有心不净，乃至呢马意死啊，也是心里命也。就是说马意死了也跟你的命有关系，就是说你看到外面人在杀生，你不要以为跟你看到了都是你在杀生，知道吗？这样你一顿念，有心活欲道，到任务到妓院里面到地狱底下，他也不存在杀生，知道吗？而你呢，如果顿念头的话，即使你不杀，人家的杀也变成你杀，知道吗？所以呢起心顿念都是杀生，就是所以呢这个主要是呢要了解，要喝道很重要，知道吧，要喝道。我们心呢就是说前面不是讲吗，万物无心喝道，是不是？就因为就是说这个无心喝道嘛，以无情成佛嘛，就是说万事万物，你看到虚空它是喝道，因为它无心，因为无心跟道是一体的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做到无心的时候，跟道就是一，不是二，啊。至于你顿念头啊，人家随便把一个蠢杀死了，你是真心啊，都在杀生，都是有你一份果报。虽然佛教里面讲杀生有重，有重有轻，但是你只要顿念头，你都是有果报的，知道吗？至于我们，如果你要是不修无心的话，你时刻都在杀生，可以这样说，啊。后面讲，颇有因缘得偷盗佛，就是说你偷人家的东西，是吧？有没有偷盗呢？大约，他说，分采此花，就是蜜蜂呐，采这个花，那个雀衔听力，就是说那个麻雀啊，在稻场上吃那个米，是吧？他说，牛场这豆。就是说牛啊吃的时候呢把田埂上的豆子给吃了，是吧？麻蛋原苗，就是马呢把那个苗给吃了，是吧？那么他们在吃的时候算不算道呢，是吧？算不算道呢，就是就毕竟不做他污解，就是说他感觉到吃东西啪啦啪啦啪啦就吃了，是吧？那牛吃东西吃的看到稻草给他吃下去了，他没有这个道的概念啊，是吧？就是说他喝上药去拿，一拿一进起的，而不于是，就是说你自己呢要喝于道的话啊，如果你无心喝道的话也不存在啊道，而不于是假设不在你的念头的话，那至于争分啊，真粉呢罗叶啊，就是说异系于相桌罗比，就是说你要是跟着念头，就像我们出家人吃大米呀、啊、吃饭恶人不了道，披毛戴个法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我们吃了众生的饭就得要还债，为什么呢？你起心顿念不了道，是因为我们了道你就可以还债。为什么我在众生受菩萨戒受八关斋戒，你就可以跟道相应，吃你就可以还不还债了，你可以还得起。如果你要不了道，不了菩萨戒，不了菩萨的这个体系，那说你天天在犯道，是吧？所以呢我们犯也很容易，如果悟到了，你想犯也犯不了，没办法，你想也不会想啊，因为喝道无心了，是吧？无心那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要偷定下的意思，是吧？后面又问，颇有因缘行言否，就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啊。颇有因缘行言否呢？当天赋于地，阳合于阴啊，就天跟地之间是相合连接在一起，这个阴跟阳是在一起。你要说木头是阴，这个桌子叫阳，它们阴阳在一起，是吧？对吧？空啊叫阴，这个反之叫做阳，是吧？天啊，天是叫阳，是吧？大地叫阴啊，天地在一起啊。他说这个，这 这层善漏啊，全去，就是说这个全呢去勾，就是说全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这个勾啊，它这个泉水就出来了啊。这个心腾于世，一切自然啊，一切行处无障碍啊，没有任何天地之间、阴阳之间，就是说这个蓄啊，泉水啊，流于小沟，这个呢都是一种自然啊，都是阴和阳的关系，都是阴跟阳的关系。穿针啊，穿针，你看不能说穿针犯戒啊，是不是？穿针，针是阴是吧，线是阳，它也许是阴阳，对吧？他说这个阴阳，他说如果你要是动念头，就是恶情生分别，这样你动个念头你都会犯戒，知道吧？就是比方而自家夫，就是自己的妻子啊，也会污理心也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犯淫欲也很简单，这样你动念头你就犯了淫欲，如果你不动念头，就是说这个天地之间也不存在啊，不存在，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要心会与道的话啊，没有犯邪淫的体。如果你要是心生身心呢、啊，有心啊，那说你时刻都可以动念头，都可以动念头。那说你掏耳朵屎，掏到屎，把那个恶耙子抓抓，一动念头就犯淫欲，是吧？淫不一定是男女睡在一起叫淫，只要一动念就是，是吧？他说富贵不能淫，什么叫富贵不能淫呢？是吧？富贵不能淫，就眼睛不能贪色，饿了不能贪声音，鼻子不能贪味道，就是说我们要淡泊它啊。富贵，人富贵要学会淡泊自己。什么叫淡泊呢？就是说眼睛呢看，不要把房子搞得太漂亮了，饿了听到声音，不要把声音搞得太华丽了，鼻子闻味道，不要把身上搞得太香了，就是吧？身体的不要穿的花衣服太多了，心里边想着这个叫做富贵不能淫，知道吧？我们一般谈淫的时候认为说男女这一块叫做淫，其实呢你眼耳鼻舌身都不喜欢，绝对不会有淫心的。淫心是眼睛看色，耳朵听声音，鼻子闻味道，慢慢的就等到一根淫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如果你六根不接触淫心自除，所以呢六根接就是六根一结，一根一结，就是为什么念佛呢？念佛就是断淫心，告诉你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，成佛不断淫则成不了佛的。他是念阿弥陀佛就断淫，断淫就是断六根。断六根的话，因为意识是淫呢，眼耳鼻舌身到了一根，一根在念佛，六根自摄，你眼睛不贪色了，耳朵不贪声，鼻子不贪味了，一根在念佛的时候，六根是不动的，不动即断，即断淫心即断，知道吧？所以念佛就断一根，就是说人眼睛呢断淫即法身，而淫心即佛性，断淫即法性，你有淫心就证明你有佛性，如果没有佛性，你把两个木头一个男一个女在一块，它会有淫心吗？因为淫心，因为有佛性才有淫心，人断了淫就不讲佛性了，讲法身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念佛就是断淫心，断根本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光明从心里面断，所以呢在这个有情的世间里，不念佛实在是没办法断你生死，因为不断淫怎么处理生死呢？是吧？意就是淫，仅仅记住意根就是淫根啊，意根它是生死根本。颇有因缘弯于佛，就是说你有没有因缘发弯于呢这个过失呢啊？就是说你有道的人有没有因缘犯过失呢？对吧？有道，就是说愚者，什么叫愚呢？愚，我讲话愚有主吗？没有主人，知道吧？言有心吗？言有心吗？我讲话的声音有心吗？它是没有心的。那我讲话有主人吗？讲话嘴巴在哇哇哇的讲，这嘴巴有主人吗？是没有主人的。声音于什么呢？就像钟在响，是吧？气呢就像风在吹，就是说我讲话的时候，喉咙讲话就像风，那个风箱呢抓叽抓叽就在吹，是因为那喉咙的声音吹来吹去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声音呢就像那个钟在当当当在响，声音哪有主人呢？心腾于世，二零五心只不过是风箱在哪去的，就是说 那个声音呢，就像虚空，就像钟在敲一样。难道说虚空这个钟在打弯鱼，难道这个风在打弯鱼，是吧？这虚空不就是声音的声音，就是风在蹬的时候，念说这个风在打弯鱼，是吧？这是蹬性，这个风在蹬，这个蹬。如果不蹬的时候就真实，那蹬的时候就叫弯鱼吗？是吧？因为风跟蹬它是没有心，怎么会打弯鱼呢？是吧？气来分气，是吧？心疼于事，佛道亦是无，也没有一个对面的佛，也没有一个独立的道存在。不能够说有一个道在等待着你，其实单体即是道，是吧？没有一个佛即无，而不于事。就是你假设不等你这个你身心啊，有一个心存在，那么有一个主人存在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拜佛也是万语，念佛都是万语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念佛都在打万语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我在念，一个佛在所念，有个人一个所，那你怎么成佛啊？就是晚上也是遍地一尘，不能见佛啊。一了解念佛佛念，那就是悟道了，是不是？那说佛道亦无啊，那佛在念佛，那没有我，没有人，没有尊生受者了，是吧？没有人，没有念了，它是一体的啊。佛就是那个念，念就是佛，就虚空就是那声音，声音就是虚空，它是不二了。那自然就是解脱相，就是说没有主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把一个主人放在里面，那就天天打妄语。就是说不等道的人念佛也是打妄语，等得道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一行去做吃饭圈啊，说讲的话都没有主人，你有五心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人家讲什么话，讲的好讲的坏，不要动念头就可以了，知道？缘起又问啊，问呢，就说恶不成恶，就是这前面讲的是五条戒律啊。后面一讲，缘起问了，恶不成身戒，就是说没有这个身体的这个戒，就是说一个戒。身戒，我们戒就是戒嘛，会搞个身戒，是吧？那云不成身戒，云何行具坐卧？就是说我没有这个身体，我看不到这个身体，我怎么知道他在行具坐卧呢？没有人见啦，没有人见啦，就是没有人见了，身体在走路，他不知走啊，是吧？他这个具他不知道住啊，坐他不知道坐啊，窝不知道，那谁知道他行他住他坐他窝呢？就是说因为没有身见啊，没有身见怎么知道他行去坐窝呢？但行去坐窝何系立身见呢？是吧？就是说行就是行，住就是住，坐就是坐，窝就是窝，就是说分声音，虚空有声音，是吧？有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虚空。为什么中间搞个界呢？是吧？这个哪有虚空见到声音吗？来见吗？中间为什么要立个界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行住坐卧，它就是像虚空的声音一样，何必中间再立个界呢？何须立身界呢？所以呢，把界变成对立了，知道？变成一个实。所以我们就搞错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人家说虚空跟声音中间，难道虚空见到声音吗？傻子都知道虚空不会说哎，我见到声音了，虚空都没见到声音，就是说哎，我见到常佛，那叫见，知道吧？原来我常佛就是那个空，空就是常佛，何须立见呢？因为见就是弯死啦，是吧？不应该立见，知道吧？所以不应该存在一个身见，有身见见过自己行住坐卧，那就错了，错了。阿弥陀佛。